今天我们继续讲约翰福音第七章。那约翰福音第七章呢，提到犹太人的祝棚节。那祝棚节是犹太人他们三个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另外两个我们以前提过，就是逾越节跟五旬节。那实际上呢，祝棚节在当时是最受欢迎的一个节日。那每年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呢，也是最多的一天啊。实际上是一个礼拜，下面我们也会谈到是，一个礼拜的时间。那在约翰福音的作者呢，约翰提醒当时的读者和我们今天的人，不要把注意力呢放在表面的一些形式和一些仪式上，不要按照外貌待人，要凭着公义，凭着神的公义来断定是非。当把心呢放在设立祝棚节的神的身上，放在祝棚节的实体耶稣的身上。那我们知道耶稣是祝棚节的实体，他是圣子神的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住在我们中间，也就是在我们中间呢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支搭会幕。主耶稣呢就是那真实完美的帐幕啊，只有借着他，我们才可能来到圣洁的神面前。真实的帐幕耶稣基督是我们通向神的位移的桥梁。那上一次我们谈到过祝棚节的主耶稣呢，他来到世上之后不张扬自己，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有目的有计划，他不管做什么事都是照着神的心意去行。那今天我们从另外三个角度来思考祝棚节的主耶稣是奉父神的差派而来，他是神的全人代表，他可以满足人心里的干渴，没有人像他那样讲话，因为他的话语带着绝对的权柄和能力。今天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第七章25到52节，我来先读一下前面这一段。约翰福音第七章的25节，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们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出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冲他来的，他也差了我来。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在众人中间有些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还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在这个时候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动工，愿你的话语可以在我们心里面自由的运行，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约翰福音第七章前面告诉我们，在祝棚节期间呢，耶稣到了圣殿，在那里教训众人。那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对耶稣感到非常的惊奇，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人怎么可以教导人，怎么有那么多人被吸引到他面前。那我们知道耶稣在出来传道之前，他职业是一个木匠，他住在加利利地区的一个小村庄叫拿撒勒。那主耶稣告诉他们呢，他教导不是来自自己，而是从神来的。他在告诉那些人呢，他的话就是神的话，他的教训就是神的教训。那从来没有人这样改这样学生过。那他这样讲呢，一下子把他自己跟那个文士们就分开了，完全分开。因为文士们他们的教导，他们是从哪来的？是从他们的父子，是从其他的文士来的。那些文士们他们绝对不敢说他们是奉父神而来，他们不该讲他们的话，他们的教导是来自父神。所以主耶稣呢，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提醒那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的教导呢是自相矛盾的。 因为在前面有第五章我们讲过呢，耶稣在埃希尔行了一个神迹，让一个瘫痪38年的人呢起来行走。那借着那个记号，耶稣要让人知道他是埃希尔主，真正的安息呢只能是从他而来。那为此犹太人呢就来控告他，说他犯了埃希日啊。不仅如此呢，他们还想要杀他。那在犹太人看来呢，啊，触犯埃希日是死罪啊，该被定死。问题是犹太人他们自己对在埃希日做工呢有他们自己的解释和理解。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男孩子出生后第8天呢是要受隔离，假如第8天刚好碰到安息日，那犹太人认为呢那天男孩子可以照样行隔离啊。问题是按照他们对摩西律法的理解呢，行隔离就是做工啊。但是那些人认为呢，在埃希尔行隔离可以是一个例外，但是呢做别的事儿不行啊。所以他们不觉得行隔离是啊犯埃希尔。那主耶稣就记得这个在埃希尔行隔离这件事情呢，来挑战那些人，说你们什么，你们没有有没有想过，你们那样，你们的啊，你们的教导，你们是自相矛盾，你们自己在做啊，在埃希尔做工没有问题，那我在埃希尔呢让这个一个病人，一个病了38年的人让他起来啊行走，你们就不能接受啊，告我控啊触犯埃希尔，病人还要杀我，说你们凭什么这样讲，你们凭什么这样对我动怒，你们这样动怒是否合理。所以耶稣这样讲，实际上他们没有任何话可以回击的。所以耶稣在告诉那些犹太人，不要只是固守那些规条，那些表面的仪式。神是公义的神，他同时也是一个是慈爱是怜悯的神。所以他在提醒那些人，不要把眼睛放在那些表面的形式礼仪上，在做夜市的时候要不要凭自己的主观判断想想看那些事情是否是合神的心意。那听了耶稣话之后呢，那些人怎么反应的呢？就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约翰福音7章25节，这里耶稣啊，这里刚才讲，这里刚才读的，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呢，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讲到，他们什么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那到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的人当中呢，有很多人是从外地来的，那外地来那些人对耶稣的了解比较少。但是当地的人，特别是耶路撒冷的那些周围的人呢，他们与跟耶稣接触的比较多，所以对耶稣的基本情况呢会了解的更多一些。那这里讲耶路撒冷人看到耶稣在圣殿里教训人，就彼此在这儿啊谈论，说这是不是那些人想要杀的人吗？他们怎么不管，怎么允许他在这里继续公开教导？难道那些官长们都已经知道并且相信这个人就是基督吗？那这是约翰福音里面第一次提到啊，就是众人当中有人在提到基督这个名字啊，并且试图啊把耶稣呢跟基督连在一起。我们知道了基督呢就是神的受膏者啊，那希伯来文的翻译就是啊弥赛亚啊，救主弥赛亚。那基督呢就是旧约圣经里面一直在预言的那位救主。在约翰福音前面呢，耶稣已经讲过他是奉父神而来，他父神呢已经将生命赐给他，并且借着他把生命赐给人。在啊第6章那儿，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到他那里去了永远不饿，信他的永远不渴，凡见他信的人呢就有永生，并且在末日会复活。所以耶稣在告诉每个人，他就是神的儿子基督，救主弥赛亚。所以那些耶路撒冷人知道呢，那些宗教领袖们一直在找机会想要杀害耶稣，他们看到啊他继续在圣殿里面教训人，就非常的震惊，进而没有人出来制止啊，允许他在那里公开继续教导。所以那些人心里面也在纳闷，难道官长跟法利赛人这些领袖是不是他们已经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呢？那之前耶稣已经借着各样的记号啊来显明他的身份地位和权柄。那但是那些耶路撒冷人呢，他们听了耶稣的教导以后并不相信啊。他们不相信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以为自己对耶稣非常了解。约翰福音7章27节，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那然而是一个转折，学者说的是一种相反的情况。那些耶路撒冷人说呢，假如你们官长们糊涂也就罢了，但是我们却不糊涂，因为什么？我们对这个人太了解了， 对他知根知底，他在哪里住，他以前干什么，做什么职业的，我们都知道。问题是他们真的了解耶稣吗？那些人的确会知道耶稣以前生活的地方，他们也知道耶稣的一些基本的家庭背景，知道他之前的职业，所以在他们心目当中呢，他们说耶稣不可能是一个是旧约预言的基督啊，不可能是那一位啊弥赛亚。那些人还给出另外一个原因，他们宣称什么？耶稣来的时候呢，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那么他们这样讲，他们能不能站得住脚？他有没有圣经根据？他根本就站不住啊，也没有任何的圣经根据。实际上呢，圣经的记载呢，跟他们说的完全相反啊。圣经里面多数经文告诉我们，耶稣会那个基督呢会在哪里出生？他会从哪儿来啊？我们很快看一两处的经文。弥迦书第五章的2到4节这里这样描述：伯利恒以法他。那这个以法他也是伯利恒的另外一个称呼。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那先知弥迦呢，在这预言的就是神的儿子基督，救主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呢，救主基督呢，从亘古、从太初就已经存在了。这表明呢，他有神的身份、地位、权柄。先知弥迦呢，在主前700年这个预言，基督会出生在小城伯利恒啊，他来了以后呢，要牧养他的羊群，所以先知的弥迦的预言呢，已经得到应验。我们知道呢，耶稣呢就是借着童女玛利亚生在伯利恒，那这一点呢就足可以驳倒那些人的看法，就是他们觉得没有人知道啊，基督是从哪儿来。那么另一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1和第2节那里这样说：待那受过痛苦的必不见一万。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那先知以赛亚预言了神的儿子基督呢，救主弥赛亚会来自西伯伦拿弗他利那一带的地方。那西伯伦和拿弗他利是以色列12支派的两个名字，也是两个地名，他们就在加利利境内。那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呢，也引用过这两节经文，神的话语呢得到印证。耶稣呢，就是在西伯伦那一带生活长大的，他出来传道之后呢，在拿弗他利境内，尤其是在加百农的附近呢，花的时间最多啊。那么他来要照亮黑暗里的百姓啊，释放被囚的在死荫之地的人。那回到约翰福音第7章27节这里，那些人讲呢，没有人知道基督会从哪儿来。很显然，他们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啊，要么他们对圣经不了解，要么他们了解以后是故意的回避不承认。那我们看看主耶稣如何回应那些人的。约翰福音第7章28节，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并不是出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冲他而来，他也差了我来。当时在有很多人在圣殿里面，所以耶稣需要大声对众人讲话。那耶稣先对他们表示肯定，对他们说：没错，从世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们的确对我有一定的了解，你们也知道我从哪里来的，那也知道我之前是干啥的，但是呢，你们看到的只是我肉身的家庭背景，你们了解的仅仅是我在地上的生活或工作的地方。实际上呢，我是如何来到世上的，你们还不明白。我来到你们中间呢，不是由于我自己啊，不是由于自己的什么，怎么理解呢？耶稣在告诉那些人呢，他来到世间不是由于他自己的权柄。也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愿望，那谁有权柄让耶稣来？耶稣在这儿再次讲， 他是奉父神的差派而来。那在约翰福音前面的经文里面，耶稣已经讲过了，他奉父神的旨意来到世上。那在这里呢，他又强调说，派他来的那位父神呢是真实的。那对这一点呢，犹太人是没法否认的，他们都知道神是真实的。所以主耶稣在这儿告诉那些人，因为父神是真实的，所以我被他差派来的我也是真实的。我认识父神，你们却不认识。那么这类的认识当然讲的不是一般的知道，而是讲的关系。主耶稣在告诉那些人说，我与父神是有关系的，我与父神之间啊是有亲密关系的，那你们呢跟父神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耶稣在宣称呢，他是父神而来，他实际上在宣告呢，他就是圣子，是神的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听了耶稣这样说以后，那些人又是怎么反应的？约翰福音七章啊三十节，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那些人不能够接受耶稣的宣告，就想要捉拿他，但是没有人下手，没有人可以抓他。什么原因这些人没法抓他呢？因为耶稣的时候还没到，神的时间还没到。这些人呢，这样的话呢，他没有办法对耶稣做任何事情。那上一次我们也讲到过，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十八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耶稣那儿亲自讲话，他说没有人可以夺取他的生命。但是时间到了的时候，为了你，为了我的罪呢，他会主动的舍去他的生命。那是不是每个人都不愿意相信，每个人都跟耶稣作对，都不愿意接受他呢？不是的哈。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但又是一个转折，是但是，众人当中有不少人呢是相信耶稣和他所教导的。那这些人呢，用一个反问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信心，他们把耶稣能跟基督救主弥赛亚直接对上了号，直接连在一起。他们在反问：难道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还会比眼前这个人更多吗？答案是否定的，不可能。言下之意呢，眼前这一位呢就是那位基督，所以他们的态度非常肯定。写言的时候，他们明白了，眼前那位耶稣呢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救主基督，就是他们等待的救主弥赛亚。他们愿意谦卑下来，愿意相信这位耶稣就是他们的救主。那圣经这里没有明确的说那些人已经认罪悔改，但是从他们的反应来看呢，他们已经认罪悔改了，否则的话呢，他们不会相信耶稣就是那位救主基督。那么这里经文告诉我们的，众人当中有出现两类人，第一类就是刚刚接受耶稣这些人，啊，接受耶稣为他们救主的人；第二种呢，是那些继续持怀疑态度的人，他们还不愿意相信，啊，耶稣呢就是那位救主。那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他们态度又是如何呢？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二节，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议论纷纷，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那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是一群严格遵守摩西律法和各样规条的人。这里说呢，议论纷纷呢，指的是私下在这儿谈论。那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呢，那些当时那些人呢，没有人敢公开的谈论讲论耶稣，他们是怕那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所以听到众人们在那儿议论纷纷，这些法利赛人呢和祭司长就一起打发差役想要去捉拿耶稣。那这里的差役呢是圣殿里的保卫警察，那些人能不能抓到耶稣，后面经文会告诉我们。那我们先看看当时耶稣是如何回复那些众人的。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三和三十四节，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在那个时候，耶稣已经非常清楚他在地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上次我们也提到过，在那个时候耶稣在地上的时间也不过剩下半年的时间，很快他就会回到父神的身边。所以到那个时候，他身边的人呢就没法再找到他。什么原因耶稣要告诉身边的人他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呢？我想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是什么？耶稣要对那些刚刚信靠他的人讲话，就像在他一直预备他的使徒们、他的门徒们一样，主耶稣在预备那些刚刚信靠他的人，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 那他这样讲呢，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就第三十四节最后这里说的，耶稣对那些人说呢，他所在的地方他们也不能到。那从这样的描述来看呢，我们可以知道他是针对那些还没有信靠他的人讲话。当时呢，很多人已经见过他行了各样的神迹，听了他各样的教导，并且被他的教导吸引感动，但是呢，他们还在怀疑，还在犹豫不定。所以他告诉那些人说，假如你们一直犹豫，一直不愿意相信，一直不愿意接受我是你们生命的救主，最后你们就去不了我要去的地方。所以耶稣这样讲呢，是在让那些人好好的审查，好好的反思。听了耶稣这样说以后，众人都怎么反应呢？约翰福音7:35，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塞住希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很显然，是犹太人他们不明白耶稣在说什么，就在那里彼此议论对问啊。那希利尼所讲的希腊是泛指外邦人的地盘，那些人在想啊，耶稣是不是要离开犹太人的地盘啊，要到外邦人那里去，到那里去教训人呢？当时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心里不明白耶稣在说什么，按道理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完全可以直接去问耶稣，请他再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选择不去请教啊，在那儿选在那儿啊议论，在那儿猜测，这样做呢对他们没有任何益处啊。那耶稣对他们的态度是什么？他会如何来帮助那些人？约翰福音7:37-38，那这有两种啊，我列了两个翻译，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呢是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在的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就如经上所说，他啊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现代译本呢这样翻译的，节期的最后一天是最隆重的一天，耶稣站起来高声宣告说，人要是渴了就该到我这里来，人要是信了我就该来喝，经上说有活水的河流从他心涌流出来。那现代译本呢的翻译呢看起来是会更容易让我们明白一些。那么可以说这两节经文是啊约翰福音第7章里面最关键的经文，同时也是比较难理解的经文，尤其是38节的后半句，我也会花一点时间来稍微看一下。那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些背景，那这样的话会帮助我们更好的明白这两节经文要表达的意思。那之前我们讲过，犹太人的祝棚节呢一共是7天，到第8天的时候他们会守耶稣会，什么工都不能做。那在节日期间犹太人都做什么呢？在利未记的23章跟那个民数记的29章都有很清楚的记载，那在这里我们就不花时间去讲，只是简单的提一下。在祝棚节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会有棕榈树的叶子和柳树的枝条在神面前，在耶和华神面前来欢呼庆祝，同时他们也会住在各自搭的那个棚子里面。那从第1日到第7日呢，祭司每天要为会众献祭，他们每天所献的祭牲的数目是不同的，但是呢他们献祭的类别是一样的，他们每天都会献什么？献燔祭、素祭和赎罪祭。那根据摩西的律法的规定呢，规条每一种祭都有它特别的属灵的含义。简单的讲，燔祭就是将整个的祭牲焚烧，表明献祭的人呢将自己在神面前全然奉献，全然摆上委身。那素祭呢是表明一个人呢，献祭的人每天愿意过一个圣洁的蒙神悦纳的生活。赎罪祭呢表明献祭的人呢愿意常常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恳求神的赦免。那除了这些仪式以外呢，后来以色列人又加了另外一个，就是在节日的时候祭司呢每天会往那个祭台上倒水他们会用一个金壶呢到希勒亚池去取水。那随便讲一下，那个希勒亚池呢是当时以色列人用来行洁净礼的一个重要的场所。那在约翰福音第9章，我们后面会讲到那里会告诉我们耶稣在那里的医治了在那个耶路撒冷 那儿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啊。当时他就是让那个人呢到那个希洛亚池子里面去洗了一下。那今天这个池子还在哈，假如你到以色列的话，你还是能看到。祭司呢将从希洛亚池里面取的水呢拿到圣殿外面的祭台旁边，把水呢先倒在一个盘子里面，一个银盘子里面，完了让那个水再从那个银盘子的那个小孔呢流出来。那么他们这借着这样的仪式呢，要纪念在旷野的时候耶和华神是如何来眷顾保守他们的祖宗们，在旷野的时候帮他们解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有水喝。那每一天呢，祭司呢都会向那个祭坛倒水，那众人呢就会围着祭坛转圈。那最后一天呢，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这里所说的最大之日，当祭司倒水的时候，众人会围着那个祭坛呢绕行七圈。为什么要绕七圈呢？那很多人相信他跟那个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攻打耶利哥城有关系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前面六天每天围着城转几圈，一圈，对不对？到了第七天的时候转了几圈，七圈。那之后呢，那当然神是让那个城墙呢从外往里倒塌。在祝福节的最后一天呢，众人围着祭坛绕七圈，以此来纪念神对他们祖宗的怜悯和眷顾。在那天的某一刻，祝棚节的仪式正在进行的时候，也许就是在祭司向祭坛那儿倒水的时候，众人在围着祭坛绕行的时候，耶稣突然站起来打断他们。这就到了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节期的最后一天是最隆重的一天，耶稣站起来高声宣告说，人要是渴了就该到我这里来，人若要是信了我就该来喝。经上说有活水的江河从他心里涌流出来。当时众人的注意力呢都在祭坛上，他们的眼睛都在放在那个仪式上面。就在某一刻，耶稣突然出来大声宣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要是信我就该来喝。想想看，当时耶稣这样突然打断他们，那些人会怎么反应？耶稣说，人要是渴了就该到他那里去，要人要是信他呢，愿意信他就当去喝。那在前面第六章里面呢，耶稣曾经说过，他就是生命的粮，到他那里去的永远不饿，信他的永远不渴。那同样的，一个人要想得到耶稣提供的水，要想不渴，就需要到他那里去，就需要相信他。问题是我们说信什么？信耶稣什么？前面刚讲过，耶稣说他是奉着父神的差派而来，他就是基督，是救主弥赛亚。见他而信的人会有生命，并且在末日会复活。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信他是从神来，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基督啊，也相信他呢是为你的罪、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回到父神的身边啊，他还会再来，让每个人呢，每个信靠他的人呢，都会有复活的生命。所以回到这个第七啊，约翰福音第七章这里呢，耶稣邀请心里干渴的人，当到他面前去喝水。想想看，庆祝仪式被打断的时候，众人会想什么？他们会怎么反应？每个人的注意力呢，一下子都转移到了耶稣的身上，是不是？问题是，耶稣的水是什么样的水？他的水能带来什么？或者说，喝他水的人生命有什么表征？三十八节后面这里经常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实际上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找不到这些经文。那主耶稣跟新约圣经的作者在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引用。第一种是他们直接引用某一节经文，直接一字不差；还有时候他们会引用某一节经文的意思；还有呢，他们会根据几处的经文做一个总结性的引用。那三十八节后面这句话呢，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不过这句话到底是耶稣自己说的，还是作者约翰他解释的，圣灵启示他解释的，那不同人也有不同的看法。 这里讲的活水呢，当然是指的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从他腹中流出来，这个腹中呢就讲到里面啊，叫里面。属灵的生命会从他里面涌流出来。问题是从他里面，这个他说的是谁？那么第一种看法就是讲的耶稣自己啊，从他里面就是从耶稣基督里面。另外一种看法，这个他呢是讲了信靠耶稣的人，从他里面就是从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里面。那这两种解释都有可能，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去啊再去分析讨论。那我个人倾向呢，这里的他呢指的是我们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那下面这些经文呢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来明白约翰福音37:39，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里告诉我们，信主的人呢会有圣灵的内住，不过在祝棚节的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来。那圣灵什么时候降下来的？是主耶稣得荣耀的时候。耶稣什么时候得的荣耀啊？约翰福音啊，不是约翰福音，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告诉我们，耶稣升天回到了父神的身边之后不久，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了下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都已经有了圣灵的内住，正如以弗所书1:13那里告诉我们的，在信靠耶稣基督那一刻我们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我们里面的生命啊是靠什么，怎么如何能活出来？靠什么活出来？是靠圣灵的帮助，靠顺从圣灵的引导。那对我们一个信主人来说呢，神不仅是让我们自己得益处，不仅是让我们自己来享受神的恩典和祝福，他期望我们什么？希望我们都愿意将耶稣基督的生命呢流露出来。正如约翰福音7:38这里说的，神期望我们里面的生命，里面的活水，活水的江河啊，生命的像江河一样流出来，让我们的生命呢涌流出来，像江河一般去影响去祝福其他的人。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否像江河一样一直在不停的往外流露，还是会像不流的死水一样已经不流了？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常常来审查我们的心，什么事情什么东西在阻碍我们向外流露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看看当时那些人听了耶稣的教导以后他们都有什么反应。约翰福音7:40-43，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听了耶稣教导之后呢，众人又起了争论，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呢，耶稣是那位先知，那个先知是特指的。很显然，有些人他们明白，啊，在那个摩西在《申命记》18提到那一位，《申命记》18:18-19，那里这样描述：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追讨他的罪。这是耶和华神对摩西讲话。对我们今天每个信主人来说呢，我们都已经知道摩西预言那位先知呢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但是呢，在第一世纪对一些犹太人来说呢，他们认为申命记18讲的那位先知呢不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他们等待救主弥赛亚。这就是为什么在41这里会说有另外一些人相信说耶稣呢是基督。这些人明白了，相信了拿撒勒人耶稣呢就是神的儿子基督，是啊弥赛亚。不过呢还有另外一些人，有另外一些人持怀疑的态度，他们在反问基督怎么会从加利利来呢？圣经不是说啊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或来自伯利恒吗？很显然这些人对耶稣的也是一知半解。前面提到过，耶稣呢的确是出生在啊大卫的本乡伯利恒。实际上那些人的问题呢很容易会得到解答，他们问一下耶稣就可以了。 但是呢，就像前面那些宗教领袖们一样，他们不愿意去询问，他们只是凭自己的主观的判断。那这些人的做法呢，对我们今天是很好的提醒。我想在今天，我们有好多时候，有不少时候，我们对实际情况也不了解，好多时候只是一个片面的知识，对一个人呢就开始做判断，对一件事情开始做论断，下结论，会造成很多的困惑。所以求神怜悯我们，等到我们啊不清楚、不了解、有疑惑的时候，能够先及时的去询问清楚。啊，那回到约翰福音第七章这里呢，还有一些人呢，他们不仅不愿意接受耶稣和他的教导，他们还想要捉拿他。约翰福音七章44-45节，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把他带来？”前面经文告诉我们，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差派这些啊圣殿警察呢前去捉拿耶稣，但是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没有人愿意下手。下面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原因？他们没有人能抓到耶稣。那些差役没有抓到人，这些领袖们当然是非常的震惊，他们这个质问他：“你们这干什么去了？怎么没有把人给抓回来？”那我们知道，这个圣殿的这些差役，这圣殿警察，他们的职责就是维持圣殿的秩序，他们是为宗教领袖们效忠的一群人，他们平时他们绝对不敢违抗这些领袖们的命令，假如违抗会怎么样？他们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但是呢，这一次他们不怕了，他们一点不怕，很可能就是他们有生第一次抗命，没有听从宗教领袖们的吩咐，没有把他们的命令当成一回事。什么原因？那差役们不怕违命，什么原因他们没有把耶稣给抓来？约翰福音七章46节，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他们的回答非常干脆，从来没有像耶稣这样讲话的。你想看那些差役们，他们在圣殿里面当差，天天在听文士们、法利赛人的教导，但是那些教导呢，对他们的生命没有任何影响。但他们发现耶稣的教导不一样，他们被耶稣的教导所吸引、所震撼。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不怕违抗命令了。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已经被神的灵触动。我相信这些人呢，这些差役呢，已经相信和接受了耶稣。我想这个差役们他们所做的，对我们今天是非常好的提醒。为了真理的缘故，为了真理，我们是否敢去抗命？为了我们所信的，我们是否敢去抵抗世俗的压力？为了我们所信靠的，我们是否敢去对抗面对那些敌对神的潮流？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去好好思考的问题。或者约翰福音之类呢，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是如何回复那些差役的呢？约翰福音七章47-49节，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了吗？官长或者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法利赛人在质问那些差役：“难道你们也被迷惑了？我们当官长的人怎么会信耶稣？怎么会信他的、相信他的教导呢？”所以在那些法利赛人看来，百姓是无知的，是不明白律法、是不懂神的话语的，他们是被咒诅的一群人。从他们讲的来看呢，那些法利赛人、那些领袖们，尤其是法利赛人，他们是非常的自傲，对不对？自以为是。他们认为呢，只有他们才会明白神的话语。不过呢，不是所有的宗教领袖都是这样的心态。约翰福音第七章50-51节，那种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我想我们很多人对尼哥底母应该有点印象，我们在第三章讲过他。尼哥底母呢是犹太人的一个高官，就是犹太公会的一位领袖，非常有名的领袖。他在晚上的时候私下去向耶稣请教永生的问题，那差不多是2年多前的事了。那一次与耶稣单独会面彻底改变了他的生命，但是他一直没有敢公开站出来为耶稣做见证。在这里他首次出来为耶稣讲话，很显然尼哥底母呢非常了解摩西律法， 非常清楚神的话语，假如要判断一个人有罪，必须要有一个正常的程序。第一，需要那个被告人呢有机会出来陈述他的案情；第二呢，需要有证人能够证明这个人是有罪的。那在这里呢，尼哥底母讲的是合情合理，是不是？但是那些宗教领袖们怎么看的呢？五十二节，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所以这些人呢，没有顺着尼哥底母的思路回答，他们的理由是加利利从来没有出过先知，既然连一个先知都没出现过，神的儿子基督怎么可能从那儿出来呢？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说百姓们是无知的，该受咒诅。从他们说的来看呢，他们才是无知的。他们自以为自己知识渊博，已经对圣经很熟悉，明白各样的事情。但是呢，假如他们愿意花一点的时间去打听一下，就会发现呢，耶稣呢起初不是来自加利利，我前面已经讲过，对不对？他出生在伯利恒。另外呢，以前呢的确也有别的先知是来自加利利的，在约书亚记十九章，还有列王记下十四章呢，那儿告诉我们，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位先知叫约拿，他的家乡呢就是加利利的那个地区的西布伦境内。前面我们讲过，耶稣也是在那里生活工作，在那儿传道的地方。很显然呢，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是，他们自以为对圣经很熟悉，实际上呢并非如此。尼哥底母跟他们不一样，不过呢，要等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才完全公开了自己的身份。我们以后会讲到他。今天神这段话语对你自己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提醒？耶稣是祝棚节的主，他奉父神的差派而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讲话，因为他的话是从神来的，带着绝对的权柄和能力，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呢是祝棚节的实体，是真实完美的会幕，他是神的会幕来到了我们当中，只有借着他，我们才可能到圣洁的神面前。耶稣说他是生命的泉源，他可以赐给人活水，满足人的干渴。愿意接受他生命活水的人，就会有圣灵的内住，并且生命的活水呢会像江河一样不断往外涌流，去祝福别人。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相信和接受耶稣是祝棚节的主，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他赐的生命的活水。耶稣说他人若渴了，就当到他面前去喝。假如你还没有接受，没有得到耶稣生命的活水，你是否会愿意回应耶稣的呼召？是否愿意到他面前去喝？只有他才可能满足你的干渴。那对我们已经信主来说呢，我们已经得到了生命的活水，问题是你我的生命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面？你我里面的生命的活水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景况？那昨天我到西雅图去参加了一个婚礼参加婚礼大概有200多人，我后来看了看呢，那里面年龄最大的就是我，95%的人呢都是在30岁以下的人。这些人都什么人呢？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有一年在泰国去泰国宣教。那有一些人呢是他们这个教会是在其他的美国其他的城市都有自己的教会，所以这些人呢都来到这个地方来庆祝一个人的婚礼。所以在那里的话，我看到什么？我看到了生命的活水从他们身上在往外涌流，他们所谈论的话题都是他们如何见证神的荣耀，不管是在泰国也好，在西雅图也好，在美国其他的地方也好，他们都是身上带着一种火热，如何去向别人分享生命的活水。所以在那里我看到，那让我有很大的触动。我在想我们自己，我们这儿可能是大部分人在30岁以上，3岁以下可能比较少。 我们可那些人，那年轻人，他们信主，不管五有的三年、五年、十年，十年就算老基督徒了。我们在座的啊，我想我们信主可能20年、30年、40年、50年可能都不止了哈。我也想看我们目前我们的里面的活水，我们所能的生命，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里面？是不是像江河一样还在流动呢？还是已经很久不流了？可能是不是快成了死水潭了？什么东西在阻碍你、阻碍我这个生命的活水往外流？我想我们需要好好在神面前，每个人需要思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盼望这个时候真是你的话语已经在我们心里开始动工。耶稣基督生命的粮、生命的活水、神的帐幕来到我们当中，将你的生命赐下我们这些本不配的人。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莫大的恩典赐给了我们这些在黑暗里、曾经在黑暗里的人，被你牵到你光明的国度里面。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生命，你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常常去思考，神，你赐给我们生命之后，我们是否在顺从你的带领？你说我们生命的活，我们这个生命可以像河水一样涌流出来，求你来鉴察我们，我们是不是常常有生命的活水流出来？什么原因在影响我们？什么原因在影响我们将生命的活水向外涌流，去影响别人？是我们的自义、骄傲、贪婪、淫乱，更各样的世俗的潮流，还是其他的什么事情？天父，请你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是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常常在你面前，这是像你的话语所提醒的，让我们里面的生命不断涌流。请你祝福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